绍大家，就是商业电影是法国跟加拿大拍的，叫《白色大地》，那是商业电影，那是纪录片，他们就在记载北极熊快要绝种了，因为北极已经没有，快要没有冬天，他们的生活整个生存真的很大的困难。那个法国有两个地方，一个讲英文，一个讲法文。讲法文的是比较北边，魁北克比较靠近北极，所以讲法文的人对那些很在意。所以是法国跟加拿大的讲法文的那部电影是用法语拍的，是拍得很好的一部电影，不过是纪录片，就是在描写人类的文明、人类的贪婪怎么样影响北极的那些生物，听说也拍得很好。有机会你应该可以去看看哈，这是三个电影的，就是纪录片的电影哈，但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电影吧。那我们再想到台湾冷的，其实一年比去年好像没有那么冷啊，冷还是会冷，但是没有那么冷。那这样的变化到底对我们整个大地的影响怎样啊？大地会不会反扑？当我们这样子搞的时候，大地只是单纯的受害吗？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上帝说地要受咒诅，所以地受咒诅，因为人犯罪。可是到该隐犯罪的时候，地就开始反扑。所以你要注意，这个很好玩。这个大地跟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，因为我们人有一半的来源是大地。上帝用地捏一个人，然后吹一个气，他就成为火鬼，他就成为一个火的人，所以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就如果我们没有小心的处理跟大自然的关系，大自然不会白白的只是在那边让我们给他在那边带衰，就是红土之殃，他只是无故的在那边受人类的蹂躏，不会，大地会反扑。在这里今天我们就看到该隐在那个罪以后，上帝跟他说地不会再跟你出产，今年不属于任何地，你变成一个流浪汉，就是该隐所受的审判。该隐是全世界第一个被上帝咒诅的人，实际上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咒诅人类，上帝是咒诅那个水还有地因为人类受咒诅，从此这样。可是到该隐的时候，那你知道该隐说上帝说你要受咒诅，那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什么，那个是对上帝拒绝，也对大地拒绝。如果说天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叫天父；地是我们的母亲。一个人对自己的父亲、自己的母亲完全拒绝，那是该隐后来的状况。他是活着，也是活着变成没有归属。那我们在进到该隐以前，我们把亚伯稍微这个结束。我们上一章，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带来第十一章的最尾巴。那一点点我没有讲完，试着讲讲看哈。那 Take 11，如果你没有带的话，没有带也没关系，那剩下一点点而已哈。我把它结束。那个十一章的最下面，我有一段字讲到这个亚伯的名字的意思哈。亚伯是什么？云雾，云雾，云雾给你什么感觉呢？云雾就是飘荡不定。就是捉摸不定，是随时就会不见，是很短暂，就是云雾。那我们如果生小孩的时候，我们帮小孩取名字很在意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有时候阿公阿妈都会来一起讨论，然后有的还会去请那个姓名学的师傅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名字里面可以含有很重要的意义，跟这个孩子我们很在意名字，其实犹太人也是很在意。圣经中所有人的名字都有它的意义，你真的意义。那亚伯所要带的意义就是说，生命是很短暂。那亚伯真的很短暂，我们不知道他活了多久，至少我们知道他哥哥比他活了很久。他的哥哥大叫，不知道是亲儿子还是长大没有，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应该那么早就死了，是这样。那您记得亚当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亚当的名字有意思吧？亚当是什么？亚当是儿子。亚当他的意思是土啊， 红土啊，阿丹玛啊，他阿丹玛就是那个那个红色的土哈、哦。那所以亚当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从土出来的，所以上帝说你就叫阿土好了。阿当是红土，那夏娃呢？夏娃是妈妈，他们说他是众生之母，所以把他叫做夏娃。亚当把夏娃取名字哈、哦，所以。在这里很好玩哈、啊，亚当的名字就是说，我们跟土地有密切的关系，脱不了关系的。啊，该隐在这里跟土地出了问题，亚当是从土出来。啊，传道书说，将来我们一口气吐完以后，我们怎么样？跟归透怎么样？传道书说，我们是出于土，将来我们又要归土，我们归到我们的大地的母亲那里怀抱里面去。我们每一个人的，不管你是火葬、土葬、什么葬。到最后我们这个身体是还给大地，就是亚当给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从土来，我们将来回到土，这是人类，人类是这样子。那夏娃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人犯了罪，可是上帝没有把人断绝生命，他让夏娃还可以生孩子。人一定要死，可是这个生命可以延续下去，所以夏娃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他很高兴，他说上帝让我还可以生孩子，这个生命的延续，这个恩典在上帝审判亚当夏娃的时候，给他们这个恩典在夏娃的身上得到一个表现，所以夏娃第一次也是很高兴，耶和华使我得到孩子，我们这个人类的生命可以代代的传下去，就是夏娃。那亚伯呢？亚伯是说人类的生命是很短暂的，一下就过去。其实该隐也好，亚当也好。从上帝的永恒来看，每一个人都是云雾，对不对？当你父母用无限大放在那边，你孙子放多少，几乎接近于零，对不对？一千跟一万，在无限大放上去，没有。就是人在这个有限的、这个短暂的里面，有的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就是很短的，短到好像一口气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好吗？诗篇144篇第四节，诗篇144篇第四节，如果是新标准和黑本是667，我从第三节来念。圣经说，耶和华人算什么，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那这两句就是希伯诗歌，他们常常用不同的字重复的写，为的是要让那个意思能够更丰富，能够更表达出来。所以人，那第二次就说世人认识，第二次说顾念。那记得我在解释希伯来的观念的认识，不是说我知道一个东西，是我认识一个人，那个认识到爱，到跟他有互动的关系，那个认识，所以认识跟顾念是有关的。认识到会 care， 会在意他好不好，他高兴不高兴，他有吃饱吗？那样的认识是希伯来人了解的认识，是有爱在里面的认识。那耶和华对人呢，是顾念的，然后他就描述人像什么，人是什么。他后来自己给答案，他说人像什么？人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好像云快快过去。所以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，他用三个图像来代表人。第一个用呼吸的这个气，这个气也就跟云雾一样，就是飘渺，你吐一口气出来，这个冬天很冷的那个玻璃好像会白掉，对不对？可是一下子抹啊，对不对？你吐出来的时候好像有白白的烟，可是一下子不见了。云雾跟吐出来的气就是一样，就是很短暂，捉摸不定的。好，第二个他说好像影子，影子就不是实体啊，是我们真的人光照以后，我们都要有影子，对不对？影子就比较捉摸不定，所以他说像一口气，像影子。它的特点是它的时间很短，他说快快过去，所以这个是时间的描述。所以他用那种不确定的，不是很真实的，还有它是捉摸不定的，而且时间很短，用这样三个图像来表达我们人的生命。我说在这样的生命下面呢，有人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，这个是他在写当时的那个企业家讲的话。 雅各书在圣经新约的后面，希伯来书再来就是雅各书。雅各书第四章，新标准和合本的话是254页、255页哈。我从13节来念。这个第一个字应该怎么发音才对哈？是海还是下还是？这个吐一口气啊哈。如果有边念边应该是海哈。好，就是吐一口气。他说：“你们有话说。”好，就是生意人讲的话。他说：“今天、明天我们要到拉斯维加斯去哈，在那里住多少时间？那我要做生意，我要赚大钱。”他说：“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不知道。你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原来是一个亚伯这样的意思啊。亚伯就是云雾，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”那应该怎么说呢？难道上帝要我们不计划吗？不要为将来计划吗？没有，他说你应该前面都讲几个字，所以他下面就教你说，如果你要做生意，将来有计划赚大钱可以，但是你都想四个字，那四个字就是说什么？主若愿意，我就不会突然死掉，我就活着，那我活着我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时候读圣经不小心读，会觉得说啊，上帝教基督徒就不要为将来忧虑啊，不要计划啊，不要什么。我觉得不是这样，就不要太自信满满啊，不要太自以为一定会怎么样，因为我们生命随时会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多四个字，就说主如果愿意，觉得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情都神讲说主若愿意，好像这样就上帝就会保守，不是，我想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就是说话不要太满了，要跟人家讲事情呢，不要讲得太有自信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像亚伯的生命一样，他哥哥只是可能一个不高兴打一下，他怎么知道他就走了？我们也是这样子。我刚刚才收到一个 email， 我想让你们知道应该没关系，信德，庄信德传道送了一个 email 让我们祷告，他太太的妈妈是在马来西亚，就在走路。两个印度人来抢他皮包，他手一抓就砍，手就筋就被砍断。你怎么知道？然后他们两个在台湾只有害怕担心，像这样的事情你也是知道啊，不知道会发生啊，你知道你是你在做给他的，你还在跟他讲，对不对？砍下去什么什么什么，算了，现在医院都有把筋找回来把他救起来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明天会碰到什么。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名义兄也是一样，孩子好好的，本来是老二感冒没什么，然后老二快好了，老三开始咳嗽，老三已经有点气喘，然后他还打电话问我说吃药怎么样啊，喷怎么样啊？我说那你要小心哦，如果喷了还是什么都要送医院。我说好啊，送医院。那你知道，上到台大医院公馆。是没有几个小时，跟他说不行啊，这个二氧化碳用什么药都不行啊，这个已经快要过一半了，马上中台大那个 ICU 儿童 ICU， 他说昨天碰到我们三个牧师，赶快跑去帮他祷告，这个孩子活跳跳的，我怎么知道一下子说快不行了、啊，送到 ICU 什么都掉了一大堆东西，那祷告，那当然做父母就很紧张嘛。一个孩子好好的，一个小孩子本来都还好好的，总是好像我们在每况愈下，就很快这样下去。说总是恩典啊，怜悯他。昨天弄好一点了、啊，今天就爱哭出来。这是我们的生命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的女儿曾经有这样过，我们那种气喘嘛。我们当中也有我们的弟兄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好的人都一下子怎么样走了，你不知道。心脏病也是一样。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晓得外面来的攻击，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什么时候发生，我不晓得。所以真的是我们跟亚伯一样，像云雾。那么像云雾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自己会有反应说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还好好的时候，我应该感谢，好、哦、平安好好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是今天很平安哈。今天到晚上睡觉可以好好洗澡，所以两只脚收起来到床上睡觉。感谢上帝，你们就是每天都有着感恩的心， 第二个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有一些人会有什么机会跟你亲近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。用佛教的话说，叫缘分，你不觉得吗？每个人都像云雨一样，这样飘飘渺渺、短短的。可是为什么这些人，上帝就让他有机会跟你不只是靠近，而且跟你有亲密的关系？所以，我最近收到一个 email 很好玩，那个题目叫做"相聚不是为了要生气"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这个内容，我没有详细看，不过我看那个题目就觉得很有意思哈。相聚就是说，我们是两朵云，本来都飘来飘去，不晓得怎么样，可是三号风把你吹到两个云都有在一起，不是永远哦，一段时间可能会分开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段时间是那么宝贝，你应该珍惜吧？你用来生气干嘛？用来打架，用来吵架做什么？你应该会珍惜吧？所以短暂，我的自己只想到的是说感谢，就是今天还这么平安。第二个是要珍惜，现在我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，孩子小的时候觉得很烦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烦不会太久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有时候这么烦到什么时候，很快很快就不烦了。你要他烦他也不要，他觉得你烦，你晓得吗？很快。有时候我们现在已经过来了，孩子离开他们空巢，对不对？那看我们看到像生命书啊什么，孩子刚刚出生嘛，哈、哦，他们才进到那个阶段。有时候生命就是这样，真的是很短暂。那有时候做父母的，看到小孩子啊，他很啰嗦，你都不知道说，能让你这样去也不会太久啊，真的不会太久。这个时代一直在改变，有时候孩子到中学就已经不烦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到大学，到中学就不跟你了，他选择跟朋友去了。所以，我们能够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，就像云雾，很短。今天收到一个 email， 说你们应该念过，就是那个一个小孩子要跟爸爸借10块钱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过，很有意思。那个小孩子，爸爸下班回来，跟爸爸说，可以不可以借10块钱？爸爸下班很累啊，然后这个小孩子不好好读书哈，啊钱要的什么都给你，啊怎么还要借10块钱？还要用借的，就跟他说你干嘛你？他就说你爸爸你可以不可以借10块钱？他说你要什么？他说我、哦、没有，他是跟爸爸先问说爸爸你一个小时工作赚多少钱？爸爸说20块，他就骂他不好好做工作的，问爸爸赚多少钱？爸爸就是会给你，你需要这个。然后讲完了，他就跟爸爸说要借10块钱，爸爸就骂他，然后说赶快去房间不能修理你。他这个小孩子就讲话就跑到房间去了。然后等爸爸忙完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在公司脾气不好，回家小孩子只是问我两个问题，一个说一个小时赚多少钱，那一个是要借10块钱。哦”就骂他骂的那个样子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他就把小孩子的他问他说：“你刚才不好，爸爸这样骂你骂那么大声哈、哦啊，到底你那个？”借10块钱要走，而且孩子就看到爸爸讲，好高兴啊！爸爸，你要借我10块钱哈？爸爸说，来，好，借10块钱。然后他就到他的枕头下面掏掏掏，又掏一些零钱，那个皱皱的钱，然后凑起来又有10块。啊，爸爸开始要骂，啊，你自己有钱，你还跟我借10块钱？然后还有就是没有骂，那小孩子就说，爸爸，我这里这样有20块钱，明天可以不可以跟你借你一个小时？然后你早一点回来，我们一起吃饭。然后结束就后来就停在那边。你讲的那个，如果你是爸爸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说你的孩子需要跟你借钱来给你买一个小时，因为这个小孩子很久没有跟爸爸讲话，跟爸爸吃饭，所以他想一想，反正你一个工作也是一个小时，20块嘛，那我20块，那我以后再还你嘛。真的是这样，那个一路的感觉，让你知道会珍惜吗？我自己当医生的时候，没有时间给孩子，是真的，就是为了赚很多钱。我那个在做再多事情，薪水一样，我是拿薪水。我是真的没有，医院的工作太忙。再有一天，我的太太跟我说，我的三个孩子很可怜，没有爸爸。我活得好好的啊，我讲一下讲可怜没老爹，用哭的，我才感觉到说我真的是忽略了。他们，我有一个朋友更好玩，他在台东，他是开业的，然后他就很忙嘛， 啊，对，他的孩子也是几个孩子，他太太都没有时间跟他讲话，他自己开业，比我更忙。那有一天，看病，然后拿到病历一叫，叫那个三个名字一叫，哎，怎么这个病人跟我太太名字一样？病人一样，那、啊、当然名字一样都有嘛，哦，那就一看，哎，就是他太太。啊，你有什么生病？他说我没有啊，我要跟你讲话。那等他就跟我讲话，讲话就他说我没有挂号，你跟病人讲话，跟我就是没有时间讲话。我挂号至少那一个病人看几分钟嘛，至少要出。然后后面那孩子都挂号，就是要跟爸爸讲话。这好像是开玩笑，可是是真的呢。我这是我的联想，就是说亚伯的生命是云雾，是短暂，我们也不一样。换过头来讲，换个角度讲，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的父母，你会让我们照顾，你会让我们挂心，也不会很久，不是吗？所以还有一点机会，珍惜的。我讲，我基本上是讲这个，这是亚伯给我的一些联想。那、啊、现在我们跳到第十二页，十一页讲完了哈。这个就是不要夸口，不要讲得太满。那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会感谢，会珍惜，这样就好了哈。我们看到第十二页。这个上帝开始跟该隐对话，那我们看圣经好吗？创世纪第四章，你阅读圣经越会觉得写圣经是很厉害，几个字把很多东西就塞在里面。哦，我现在试着要把它摸出来的时候就要讲很久哈。他这个该隐呢？怎么约亚伯出去？根据一些版本是该隐跟亚伯说：“我们出去外面讲话。”然后就把他打，把他杀掉了。一杀掉以后呢，我们不知道第八节到第九节中间隔了多久，上帝马上来，还是隔一段时间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上帝就对该隐说：“说什么？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所以上帝奇怪，他每一次讲话都先问，对不对？先问。他跟亚当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在哪里？你们知道这个很好玩，两个人都做错事情，上帝都找他们讲话，第一句话都是用问的，这是第一个。我跟你们讲过，用问的是比用直接讲的是比较好，因为让对方有机会想一想回答。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亚当的问题是你在哪里，该隐的问题是你兄弟在哪里。从你变成你兄弟，这有变化吗？有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？要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，你的位置在哪里？你站在哪里？亚当是躲在树里啊，哦，藏起来，因为他怕嘛。对 ，your position， 你自己在上帝面前，你站的位置。有人说，对老婆的先老婆，就说，你知道你的位置吗？你知道你在家庭的位置？你知道你在婚姻的位置？你知道你在公司的位置吗？你是当护理还是当经理？那个你在哪里，代表说你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清楚知道神给你摆的，不管哪一个机构，在教会，你的位置是什么？你有好好做你的位置该做的事情吗？那亚当的位置是什么？他是先生，他是基本人园长，因为上帝已经交代给他，他没有做好，对不对？他失职啊，他的位置他没有弄好，所以上帝要每一个人为自己的位置在上帝面前要回答这个问题。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也问这个问题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所以 w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our position， 我们要为上帝给我们的位置，将来上帝会问我们说，哎，我给你那个位置，按你做怎么样？这是个人在神面前问的。可是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，上帝没有问该隐说你在哪里，他说你弟弟在哪里？嗯，阿伯人是该隐说，你问亚伯，你去问亚伯啊。但是你跟我老爸问，你是问我老爸，你怎么问我？该隐就没有这样回答，有没有？你又没有给我薪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找亚伯，你自己去找啊！你为什么问我？你跟我何事？小羊羔见到那么大的，他自己乱跑。可是该隐知道，是他把他杀掉了。根据圣经的描述，他不止杀他，他还把他埋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亚伯的血从地里面叫出来，所以亚伯已经被藏到地里面去，所以该隐这个人不止杀人了，还埋尸。这个如果被审判，可能罪更重。那现在法官来问他：“那你弟弟在哪里？”那第一个回答是什么？乃你弟啊！我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他把他埋起来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在哪里？对不对？这个叫说谎嘛。 可是那上帝你没有在现场，你没有抓到，对，我不知道，我埋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知道。很多很多人碰到事情，第一个我不知道，在法院你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不回答，我不要讲会让你觉得判罪的答案，我有权利拒绝回答。对，在里面这个技巧，就是在法院上的技巧，就是拒绝承认不知道。可是我们知道他是说谎嘛，因为圣经讲他杀了他弟弟啊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好，第二个回答更妙，你为什么上帝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问了我弟弟在哪里？我岂是照顾我弟弟的吗？这个问题有点反控上帝，你问错了吧？你问错人了吧？你要找我弟弟，你应该问我爸爸，问我妈妈，问我弟弟，为什么问我？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这个有反控。记得亚当对上帝的问题有点反控吗？他们这样说，他说马利亚会抓我，有没有？如果不是他，我今天也很好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哈。他有点说，啊，是你给我那个女人。那现在该隐有一点这样的意思。他说，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？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责任啊，没有我的事啊。所以该隐想用这样来回答上帝，可是上帝马上，好像检察官马上就把证据摆出来。他说，我听到了声音，弟弟的血在地里面叫出来，我听到。然后马上就宣告审判。很遗憾的，上帝给该隐有机会，可以在上帝还没有宣告证据以前，他可以认错。该隐犯罪，大部分的法院都会给犯错的人这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叫做什么悔别自首，什么啊？所有的社会都会给这个机会，就是如果你知道错，在警察还没有抓到证据，还没有把你曝光以前，你赶快跑去按你说是我做的，你可以减刑。我想上帝希望给该隐这个机会，所以上帝没有直接给他点破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弟弟在哪里？”那个时候该隐如果会抓到机会悔改，该隐没有，就是怎样，死不认账，就是拒绝承认到底。他怎么知道上帝手中握有那个证据，对不对？所以证据一摆出来，你就要接受你该有的审判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。这我讲义说，上帝公义的上帝开始问该隐说：“你的兄弟何在？”那第三章第九节是问他的爸爸说：“你何在？”啊，在这里的自我责任变成是相互责任。那这里稍微提到两种哈，就是说到底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负责，别人的问题我要负责吗？需要吗？这个叫做相互责任的问题。那强调互相要负责的最高点就是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强调就是互相要负责，它是强调 community， 所以它叫 community 啊 ，commune， 那个就是社区，整个区域的人大家互相有责任。当然有一个没有饭吃，大家都要给他饭吃，这是共产主义。资本主义回答的是亚当的问题：你在哪里？这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，对不对？你努力，你有饭吃；他没有努力，他没有饭吃，自己要负责。那这两个一直都是人类的问题：到底人是自己负责，还是要互相负责，还是要负别人的责任？不容有答案。我们今天已经知道，用互相负责的社会机构跟制度几乎都崩盘了。所以共产主义大概是行不通，可是资本主义就行得通吗？我们很担心，因为资本主义现在造成的结果就是贫富越来越不平均，那个越来越厉害，越到有些人开始担心说它比核子弹更可怕，将来世界要灭亡的，灭亡在这种不均。所以那个 Mono， 我跟你们讲那个 Mono， 那个唱歌的那个爱尔兰那个 YouTube 的主唱者，他跑到白宫去，跑到全世界的那个政府的领袖，这个基巴就是对了什么，就讲说你们应该要为那些非洲最穷的国家要负责，你不应该说他是他我是我，就是要互相负责。那这个 Mono 所问的问题，也就是上帝跟该隐问的问题：你的兄弟在哪里？你们不回答吗？那圣经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，他说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当，可是同一节圣经又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平衡，因为如果大家都一起负责，可能就没有人负责。这个叫三个和尚 没水喝。你听不懂听吗？共产主义之所以垮，不是因为大家帮助而已。我做的要死要活，我还是一碗饭。我饭做一饭也是一碗饭，没有做也是一碗饭，大家都一碗饭，那我干嘛要做？这是人类的自私心理，对不对？我都做也没有用，所以垮掉了。就是大家不自己负责，这样也不对。所以讲的是开玩笑。你坐过那个公车沙丁鱼吗？现在比较少了哈。以前我们每一次公车都哇，坐在你的前面是人，旁边是人，后面都是人哈。那真的挤得很挤的时候，如果你站得很累，你试试看，你把你的脚收起来，不会跌倒，知道吗？你玩那个游戏吗？就是大家挤的，根本就是每场馆都挤满了人的时候。你可以不累呢，你讲收起来，你是还是在那里，你有别人把你挤在那里哈、哦，那个就是说，好，大家都互相负责，大家都不负责，因为大家都把脚收起来，大家都掉下去哈，总有一些人要帮你扛着嘛哈、哦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亚当的问题跟该隐的问题，我们要同时回答，就是自己怎么负责。那别人不能负责的部分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帮他扛一点？就是这两个怎么样维持那个平衡啊、哦？就是我的联想，就是上帝对亚当跟对该隐的问题，就让我们想到这里有两个，一个是自己要回答的，一个是要帮兄弟回答的。你的兄弟在哪里？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，你必须要回答说他现在怎么样。那也是上帝给该隐的一个机会，他可以悔改，他可以认罪。可是。该隐是否认第一个，所以他第一个错是杀人，第二个错可能是埋尸，第三个错就是说谎，对不对？他否认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所以第二是谎话，因为我们在旁边看，我们知道他知道嘛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他杀的，他埋的啊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反控，有点反控上帝，那这些无效，因为上帝握有证据。所以我说后面说该隐不只是杀人，可能还埋尸啊。那么他问这个问题，我岂是兄弟的看守者？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节。约翰一书在圣经的尾巴哈、哦，跟创世纪刚好相反，在后面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。也许我从十一节来念哈，这里提到该隐哦，这里提到该隐哈，该隐的问题。好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，不可以像该隐，他是那个恶者，杀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他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了哈，弟兄们。世人都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出死入生；没有爱心的，就住在死中。恨弟兄的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这里统计到该隐哈，该隐犯的错就是他自己做不好，他还恨，他还气他的弟弟，然后后来把他杀掉了。这是第一个。可是呢，第十六节就讲到另外一种，他说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，舍命太讲得太严重了，他下面说给一点钱可以吧。第七节，凡有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穷乏，却栽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呢、啊、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。好，那后面说，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，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。好，那这里呢，你注意看的话，这里提到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该隐把他弟弟杀掉，他说不要像该隐这样，这个叫 sin of commission，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第二个是没有做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他一段圣经里面提到两种罪，一种叫 sin of omission， 看弟兄快饿死了，你手上有力量，你却没有让他饿死，他说这个罪要算在你头上。所以该隐跟上帝的对话很好玩，该隐犯的罪是 sin of commission， 知道吗？就把他 弟弟杀掉，可是上帝问他的是说，你的弟弟在哪里？然后该隐的回答说，我难道是照顾我弟弟的吗？你知道他回答吗？他讲的是说，我难道有忽略照顾他吗？难道我需要照顾他吗？那这个照顾弟兄跟杀害弟兄是逆向的两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，我好不在台啊，我没有害他啊。那可是在圣经说，你有力量，你有机会啊，他快死了，你没有帮他，跟你杀他同样是杀人的罪。一个是 sin of omission， 忽略的罪；一个是 sin of commission， 做不该做的叫 sin of commission， 没有做该做的，这个叫 sin of omission。那所以呢，我后面讲一些写的一点点哈，就是说，致人死地跟见死不救，都是杀人，一个叫积极杀人，一个叫消极杀人。那这个在医学伦理里面，在 terminal case 就是终末器官治疗的时候，不只是问题，有没有？我们叫安乐死。你知道安乐死，台湾有一种叫积极安乐死，有一种叫消极安乐死。那在争辩里面，有人会说消极安乐死可以接受，积极安乐死不可以。积极安乐死就是打一针就让他死掉，那消极安乐死就是说看他要死了就不救他，你可以救他，你不救他。那当然这个是指说，如果他是癌症末期很痛，那到底怎么样？这个有很多争议。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是那样的情形，他不是癌症，不是末期，那他快死了，可是你手上的东西你给他，他就不会死，然后你就不给他，那在圣经来讲这个是不对。那那个就是照顾弟兄，所以你晓得当该隐在跟当地回来，他是想要谈到说，我难道需要照顾他吗？其实他犯的罪不是没有照顾弟兄，那是把他弟弟杀死啊，知道吗？那是更大的恶啊。可是他在跟上帝讨论，好像在讨论说，难道我需要照顾？难道我不需要照顾他吗？讨论的是那个 care 的问题，其实他是 care， 他就把他弟弟杀掉哈、哦。他犯的罪是更糟糕了、啊。可是，在神的眼光中，好像两个是有关系。所以，在我给你 quote 那个约翰一书那里，他一段圣经里面，你直接提到两个。第一个是不要像该隐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是把人家杀掉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不要袖手旁观，你要帮他一把。这两个被放在同一个圣经里面，所以这里有两个有关系的哈，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消极跟积极。好，第四章第十节，我们来看讲义。该隐呢，既然拒不认罪，对不对？他上帝问他，他也反问上帝。不承认，上帝就直接公布罪证。上帝的罪证是物证吧？哈，就是亚伯的血。血在圣经是很特别的东西，一直到今天还是有问题。因为血对希伯来人来讲是生命，所以他们绝对不可以吃有血的东西。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不吃血。教会初期开始的时候，为了吃不吃血，还开一次大会。讨论半天，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圣经好吗？关于血这个希伯来人的观念哈。好，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，希伯来人认为血就是生命，生命在血里面，所以血必须要很小心特别的处理哈。创世纪第九章是洪水以后，上帝把挪亚跟船里面的动物人都放出来以后，上帝跟挪亚讲了一些话，这些话给我们感觉很多新的东西哈。第九章第一节第七页，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这句话是等于跟亚当说的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跟亚当也是这样祝福，跟挪亚是这样祝福。那接下来就有点不一样，凡地上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都必怎么样？惊恐，然后呢？惧怕。哎，在上世纪开始的时候，没有讲到惊恐惧怕，没有讲到动物会怕的，在这边会怕的。为什么会怕？知道吗？因为以前人不吃动物，现在会吃了。你看后面就是，但你要吃你就会怕。好，很好玩哦。他说，连地上的昆虫、海里的鱼都交给你们了哈。第三节说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什么？现在可以吃拉布鸡了。以前没有呢，以前在大学以前齁，人只能吃草根、吃水果、蔬菜，是假菜呢，吃素啊。 你看上帝跟亚当说水果啦、啊、菜蔬啊给你吃，没有说肉可以吃啊，没有啊，这本来是吃素。可是到这里是，我不晓得大蛇有没有把人类的基因改变，可能有吧，就是只有吃素会营养不良，所以上帝说现在开始可以吃肉。所以很好，所以你们想要一点吗？到底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肉？那看你要念上世纪第二章还是要念第九章嘛，对不对？念第九章就可以吃肉，念第二章就不能吃肉啊，晓得我意思吗？圣经里面常常观点都教导，它有很复杂的教导，有很多样的教导。可是有一些人强调要素食的基督徒，他就可以从圣经找到很多支持要吃素食的理由。圣经，然后说你看，圣经说我们就是只能吃素。我是喜欢吃肉的，他也可以从圣经找到很多。圣经说我们可以吃肉，那圣经两个都有说，那表示这个问题在圣经来讲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描述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我用肉这个例子哈，后来你看到新约有没有拜过的肉到底可以吃不可以吃？圣经的教导还是比较多面的，多面的表示我们要小心做某种特别的个人的判断。那犹太人到现在还是相信血是神圣，不可以碰。所以我不知道亲生跟那有没有关系，就是说他们回教有一点程序上的，就是血一定要换干净。那个要杀动物齁，先把它杀死，一定要换血，知道吗？我们台湾以前也有这样，就是说先割，然后让它一直流血，所以它不会马上死，那个心脏才会能够把全身的血都挤干了以后，然后再死掉。那这样的肉里面就不会有血。所以圣经是说含血的肉不可以吃。那一直到初代教会那个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也谈这个问题，那他那时候的责任来是说犹太人看到你吃血就就受不了了，所以为了他们你们应该吃也不会怎么样吧，那就不要吃啦，是这样的建议。那可是到现在还有一些教会觉得基督徒不可以吃。那我个人感觉圣经在这方面就是教导是属于多样的。那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讲，那个有人都很穷的人，他如果贫血的时候他吃血比吃肝好啊，因为血很便宜，你跟猪血跟猪肝你看那个价格差多少，可是就贫血来讲那个效果是一样，因为里面都是铁嘛，我们要那个血蒂。所以如果是不是还有我们小时候那个炸鸡都有那个鸡血跟一些米，有没有？哇，那个好好吃，有没有？那可是有一些教会的我都不可以吃，吃了就是上帝会审判。那这里就会有争议，解释圣经啊。那个吃肉也是一样。那我是觉得像在这样的地方，我就觉得说可能个人有他要做决定的空间啊，因为圣经在不同的处境下有不同的教导。那以后你们看到有类似这样的情形，你会看到有人跟你说圣经这里这样讲，那这个就要看你圣经熟不熟。因为你不太熟，你就不用后悔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自己也搞不懂别的地方怎么讲啊，就对啊，人家声音都扩出来了，你就没有办法。而且声音小一点，你马上就说：“先生啊，这里呢？”你有碰到那个什么方言啊、说方言啊，什么那个尖尖，这都是一样。因为我已经有既定立场的人，我一定会觉得这种尖尖，我觉得不太公平。这个叫做 text proving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已经有一个答案，然后我就拼命去找。会支持我答案的圣经来讲，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啊，可是圣经不止这样讲啊。所以会劝大家说，你有空没空，如果好好把圣经念一遍，或是念两遍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看得这种后悔。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们已经信上帝了，当然人家讲圣经我们就很尊重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有圣经啊，可是圣经不只是讲这个啊，所以这一点就是让大家记得说，不要人家跟你说圣经这样，那你就服服帖帖，你可以存疑，可以再请教别人。可以再试试看。现在有那个电脑也很方便嘛，你就把血这个字打进去，所有声音的血都跑出来了，你再慢慢去找吧齁。以前没有这个电脑就很麻烦了，从双数字换到几数字，为了换一个字。我以前在对我太太说，我们是这样查经的呢，你有没有这样查过？就是说荣耀，你知道神的荣耀在圣经有几种说法吗？有怎么样吗？没有人知道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，没有什么，所以我们就讲了好像我查神的旨意，他查神的荣耀，因为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圣经如果没有搞清楚，就从创世纪开始查，就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看，看到神的旨意就把它抄下来，那一节抄下来。我们是这样呢， 我当兵的时候，所以不会无聊，就是，就从前会抄到几十页，就把什么人啊，什么人啊，哎，有好处呢。那你全部抄完，你再去看，你就知道哦。原来整本圣经关于什么荣耀有这么多种说法，都还没有去读解经的，就只有圣经本身哦。你就是它前后文，知道吗？就抄下来，抄下来，整个知也是一样。那这个就是说我希望，我讲的系统整理，就是我希望整本圣经关于某一种东西的记载或描述，我可以比较整全的一个看法，然后我再来判定，不会是就挑几个哈、哦，这个断章取义式的解经，这个有问题啊。好不好？这个是关于那个吃肉哈。好，那这里有一个变化，就是人开始可以吃肉了。第二个，动物就开始怕人。我刚才讲过，当人要吃你，当然你会怕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是不是要吃我哈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啊，接下来第四节，唯有就强调了，肉可以吃，血不能吃，有没有？因为他们的观念，血是有生命嘛，唯有带肉带着血。那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以吃。接下来是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人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。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来，第八节，第六节，凡流人血的，再来呢，为人所流。好，这个是死刑的圣经根据，这个叫做Lex Talioni 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那个法律的注意，他讲流人血的人流他的血，砍人家左脚的砍他的左脚，就是以一报报一报这样的意思。那可是该隐的时候，上帝没有要该隐偿命啊，有没有？上帝不止没有要该隐偿命啊，该隐说糟糕，看到我就要杀，上帝还保护他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四章，你应该说不应该有死刑，因为上帝不止没有把该隐判死刑，上帝还特别说不准人家把他杀掉，他保护这个杀人凶手的命，这很奇怪，这很奇怪。可是在第九章，上帝就跟挪亚说，如果有人杀了人，他应该要偿命，流人血的也没有流他的血。所以在这里我再给我们刚才讲过吃肉不吃肉，所以喂这是一个问题。再来死刑的问题，死刑的问题到今天在基督教会还是一个问题，到底可以不可以有死刑？两派都可以根据圣经辩论，知道吗？那死刑为什么要死刑？还有不要有死刑，为什么不要有死刑？你最后的理由是什么？我个人比较偏向一点，不要有死刑啊。那只有一个，我的顾虑在这里，就是说误判怎么办呢、啊？你知道误判吗？误审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判死刑，后来发现审判错了，他已经被你枪毙掉了、啊，捡不回来了。如果把他判无期徒刑，你还可以赔他钱嘛？就关了多久，我还可以赔偿你嘛？这个是起码的公义嘛。所以在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坏人也需要保护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所有的法律都定这一条，坏人不是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他的，他应该受到他当受的耶和华，但是不能超过，你知道吗？不能折磨他。结义以后，美国被全世界的人骂，除了随便派兵去伊拉克找不到理由，现在布希大概为了这个要下台了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他还抓了一票人，把人家关在古巴，知道吗？他把人家古巴抢了一块地，不还人家，然后不关在美国土地，把他关在古巴那边，他真的是虐待。然后我们有日内瓦公约，知道吗？战争的敌人也必须要对他基本人权的尊重，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接受的，所以不会说打仗被别人拿去你就该死了，这侮辱凌辱不可以。他不止在伊拉克这样做，他在古巴也是这样。那人权组织的人，或是没有被弄死的跑出来的人，大家有嘴巴，会讲话，那这是一个很起码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呢，就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有了，上帝特别保护该隐，这是很奇怪的。可是到第九章就许可死刑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关死刑的问题，我觉得在这里可能也是争议性的问题。 圣经好像两方面都有讲到，并不是只讲一方面，所以圣经留下很多这种问题，跟要我们自己好好去想，好好去讨论，说怎么处理比较好。嗯，没有说哎就是这样子哈。如果圣经只讲一个，那我们就是没话讲了，就是这样子哈。就是关于这个创世纪第九章这里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，利未记。利未记在民数记的前面，十七章十一节，这个就讲得更厉害。第十节我来念，113页新标准和合本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，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吃什么血，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所以这里很好玩，他提到的这个血跟生命是用等号的，所以赎罪要流血，因为血代表生命。那牺牲，我上次讲过，该隐跟亚伯献的祭不一样，一个是赎罪祭，对不对？那只羊要杀掉，要流血，血就是把生命舍的。那就可以帮我们赎罪，就是那个数据就是感谢，对不对？上帝让我风调雨顺，我感谢上帝，就是人到神面前两个态度，一个是认错，一个是感恩啊、哦。那个流血的部分，就是这个血是生命的部分。如果不是献祭啊、哦，不是说哦为了牺牲啊献的，我、哦、是没有怎么样就被人杀死了，那个血呢是会喊冤的，会跟神说，流我这个血是不应该的，我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把我生命杀掉？那就是亚伯的血，亚伯的血所说的话就是喊冤，跟上帝喊冤。那跟这个有关的另外一个血跟亚伯的血叫对立，那个血叫做耶稣的血。耶稣的血就跟亚伯的血讲的不一样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四节，新标准和合本是241页哈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，这里提到两个山，我也许我从十八节来念哈、哦。你们不到那能摸的山，就是西乃山，那个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说话的声音，听见都发抖哈、哦。所以跟摩西说啊，你去听就好了，我不敢哈、哦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我说你们来到这个山叫锡安山，是天上的西乃山。这个是永生上帝的城邑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名录在天上诸长子诸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好，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，并新约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与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所以这句话很好玩，这句话把耶稣的血跟亚伯的血，他们都会讲话，他们死掉了，可是他们那个血还会讲话。亚伯的血讲的是说，还我公义，上帝你还我公义。耶稣的血说，赦免他们。你再不同吗？他们两个都是无辜被杀，一个是要上帝还公义，主持公义；一个是要上帝给恩典，给那个杀他的人有恩典。这个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牺牲，他不只为我们牺牲，他还替我们祷告。我们的罪让他被牺牲掉，可是他替我们祷告，希望给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就是耶稣的血讲的话比亚伯的血还要美。那么在启示录那里提到，有很多殉道者呢，在神的那个审判台前还是在叫，说神啊，给我们公义，还我们公义。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的爱就没有公义，上帝的爱还是有公义，只是上帝的公义常常希望给那些要接受公义审判的人再一次机会，再两次机会。这个不把公义取消，可是不把公义马上执行，这个叫缓刑，知道吗？那目的就是给那个人有机会回头。那这个是再来的，你再跟他讲，那个叫包容，爱是凡事包容。这个机会就是给犯错的人再回头的机会。 就是在该隐的故事里面，我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很特别的，上帝怎么没有保护亚伯，却保护该隐，对不对？亚伯乖乖的，他献祭也献得很好，生活表现得很好，可是被他哥哥杀的时候，上帝居然没有出手保护他。而这个杀人的这个哥哥，当他抱怨的时候，上帝居然说好，我保护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他如果真的是没有犯罪的话，他被杀了，他只是回到上帝那里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真的所有的灵魂，可是该隐如果这样被杀了，就完了，因为他跟上帝已经隔绝了他的罪，所以上帝不忍心让该隐永远跟他隔绝，他总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上帝一直给该隐机会，可是该隐好像一而再再而三。我们后面会再讲，该隐真的是很可惜，到后来他还不敢相信上帝，他还自己盖一座厂，他虽然跟上帝讨到保证，他想一想还是靠自己比较保险。这是该隐哈，该隐的故事是我觉得里面蛮多东西的，跟我们一般讲的常理不太符合常理。以前你念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可是如果今天从救赎、从恩典的角度来看，即使在该隐的故事里面，给我们看到神疼爱罪人那种心表示的很清楚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看见上帝跟该隐之间的对话。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给该隐机会，可是该隐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这样的机会。我们相信如果上帝是表达神对罪人的宽容的包容，我们也相信即使今天神对我们还是一样，一直希望给我们机会，一直希望我们不需要太快去面临公义。虽然公义是不能取消的，可是神总希望在公义到达以前我们可以回头，帮助我们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来寻找十字架的救恩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去了，让我们大家能够平安回家，能更有好的休息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